中华基督教长老会信友堂成人主日崇拜录音，本录音仅提供个人收听使用，机构、教会等团体若需转播、翻译、转译成文字、转录、贩售等使用，请检具使用单位介绍、使用方式说明，联络本堂取得使用许可。本堂联络电话 02-2363-1035， 谢谢。
今天在我们当中献诗的是伉俪团契和22位伉俪的孩子们，他们所献的诗歌是《真神之爱》。 阿们。谢谢康利团契带领我们敬拜神。康利团契聚会的时间是在每周六晚上七点，非常欢迎家中第一个孩子目前就读国小或国小以下，或是父母年龄加起来小于80岁的年轻康利参加。我们请翻到今天的信息经文，在以弗所书三章，以弗所书第三章12、13两节，以弗所书第三章12、13两节，搬到之后由我来攻读。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上帝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上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康牧师，题目是你们的荣耀。
弟兄姐妹平安。保罗说，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是你们的荣耀。保罗很臭屁耶。我是光荣无比的，你们一想到我就觉得哎呀真是很荣幸啊。保罗的自我形象好像非常好。各位，你的自我形象好不好？找了一下哈，很多关于自己的这个字眼哈。比较不好的自卑，我想我们当中也很多人有自怜，那么自怜到自卑到一个地步，自残，那么还有自恋，那这是很就变成很正好过度正面了哈，自大自负。比较好的自由自在自动自发自立自强，这些啊这是比较好的。你的自我形象怎么样？我们怎么认识我们自己？这一点呢恐怕是我们在从小到大都常常讨论的事情。怎么让我们的自我形象好一点？怎么让我们对自己甚至对这个世界和环境有一些比较正面的看法？我们刚刚说保罗的自我形象好像非常好哈，我为你们受的患难都是荣耀的，都是你们的荣耀，你们很有面子。可是保罗也有很多很负面的这些话。在这里第三章第一节他就讲，我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原文就是我是基督耶稣的囚犯。他是囚犯，没有一个人的名片上面会写到说从在因为强奸未遂罪被关了3个月或这些，你的名片上不会有讲你是囚犯。可是保罗说他是囚犯。在第八节讲，他说他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他是很小的，他好像有很重的自卑感，我是很渺小的，比最小的还要小，哎呀不敢当啊，不行啊，没有办法了。好，那第13节又讲，我是多受患难的，哎呀我是命苦的哦，命薄的人啊，我是活在这世上自己已经不太好了，遭遇又不太好。如果你看保罗在其他地方讲的哈，包括哥林多前书第4章10到13节说他是愚拙的，我很笨，他是软弱的，没有力气，他是被藐视的，别人也看不起我，他是饥渴赤身露体的，常常是没东西吃的，这个都不是夸大的话，他生活里很多这样经验，他被打，他挨打的记录也不少，他是流浪汉，没有一定的住处，他被咒骂逼迫毁谤。好，这里略略有一点分了，就是一个是自己怎么看自己，另外一个是这个世界怎么看我们。我们常常是把这两个放在一起的，我们自己怎么看自己，我看很少人知道自己是怎么样，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看自己。我们通常对自我的感觉或者说对自我的形象是别人怎么看我们，不管是聪不聪明，能不能干，是最伟大的或者最卑贱的，都是这样。哦，我自己很软弱很渺小。后面当然他在跟提摩太讲过说在罪人中我是罪魁，他在这里也有说世人看我，看我们这些传道人是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子。 这是很坏的了哈。好，各位，我再一次说，你自己的形象是怎么样？你觉得你是怎么样？那我想这是很悲哀一件事情。从自杀率越来越高，忧郁症越来越多，我看我们的自我形象不大好。那么如果我们的自我形象好，又常常给人一种狂妄的感觉，这两个其实都并不是圣经上所讲的。我们的自我形象好，也不是靠吹捧，也不是互相吹捧，也不是互相称赞，也不是互相鼓励，这种都很普遍，在教会里面也有。可是现实常常又让我们知道，我们吹捧的越厉害，你好棒啊，然后我们又越在世界上受挫折，我们就越承受不了这个挫折。基督徒是诚实的，我们需要认识自己。当然我先把答案讲，我们认识自己是从上帝那来的，不是从自我，也不是从别人。保罗在各个地方也同样讲一件事情，那件事情是显出他的自我形象非常好，非常有把握。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十五节、十六节、十一章第一节，还有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七节，保罗都讲，我是你们的榜样，你们要效法我，要学习我，要效法我。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保罗在亚基帕王还有那么多的君王面前受审判的时候，他大胆地讲，亚基帕王啊，我求神不是求神释放我，我现在是带着锁链，我是一个囚徒，站在你们这些非常优秀的人面前，我是带着锁链，很丢脸的，你们来看耍猴子一样来看我，我求的不是我要被释放，我求的是你们每个人都像我。各位，谁说得出这种话？每个人都要像我。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七节，我愿意众人都像我一样。第八节，若他们像我就好了。好，各位，尤其是姐妹们啊，请原谅哈，因为尤其是单身姐妹哈。下面讲的有点伤感，但是我也不是要说负面的话，我希望说的很正面。在每一次信友堂的婚礼，我想在每个地方的婚礼哈，大家都很愉快嘛，新娘子很漂亮，新郎很英俊，然后大家都很高兴快乐，我们祝福他们很好。然后我自己看，好像每次的婚礼哈，当通常帮忙的人都是姐妹们嘛哈，教会本来就是女比较多，姐妹们在帮忙，也是单身的。我通常觉得在婚礼的欢喜快乐的气氛中，那些帮忙的姐妹都有一种强烈的，我感觉到哈，也许感觉错了，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哎呦，什么时候我也可以结婚呢？我感觉是这样哈。那么如果有一次在婚礼的时候，那个婚礼实在是太漂亮了，太棒了，太喜气洋洋了，太让人觉得结婚真是好。然后很多的帮忙的姐妹就在很遗憾的想，哎，我什么时候也能把自己嫁出去就好了。然后有一个单身的、失婚的、未婚的、没有结婚的，他对大家讲，我这个没有结婚的，希望今天新郎新娘都像我一样，不结婚就好了。各位，这是很荒唐的，这也是很不恰当的。但是这是保罗讲的，保罗说，你们都像我就好。各位，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先要去掉一种错误的想法，这种错误的想法不是说，保罗说，你们都要跟我一样的长相，保罗长相并不好看。保罗也不是说你们要跟我一样这么痛苦，保罗说了，我希望你们都不要有这些锁链。我们当讲到说，当保罗讲，或者基督徒可以大胆的、诚实的讲，我希望你们都跟我一样的时候，并不是自我膨胀、自大，我多么好、多么棒啊！你们像我这么有钱有势就好了，不是。保罗在讲到的是，我希望你们都有我所信的这位主。你们都像我这样信靠上帝，以至于我在做囚犯的时候，我在比所有的人，比你们在座的任何一个人都卑贱可怜的时候，我有自由，我有平安，我有喜乐，我有丰富的，是你们没有的。我希望你们像我。我希望你们外在的一切的丰富我也有，但是里面的丰富你们没有，那是更重要的，我希望你们能有。 所以基督徒的自我形象应当很好，也应当很坏。应当很坏是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应当很好是我们蒙了极大的恩典，这极大的恩典让我们非常希望别人跟我们一起享受。我愿你们众人都跟我一样。你再想想看，这个世界不管是乞丐、囚犯、流浪汉，或者是君王、总统、 superstar 明星、球员，或者是电影明星，或者名模，他们能说出这一句话吗？我希望你们都像我。他们说不出来，没有一个人说得出来。因为这个世界自我形象最好的人，如果他不认识上帝，他毫无自我形象。我请问你，那个球星声望最高的人，他希望别人都像他吗？没有，他希望别人都不像他。他是唯我独尊的。别人的球打得没我好，别人的身材没我好，别人得票率没我多啊。而他们的自我形象好吗？又非常不好，因为他们的自我形象不是建立在自我形象上，是建立在他的粉丝的多少上。包括总统，哎呦，我现在才知道现在的社会啊，真是人的压力有多大哈。我在参加退休会这几年，越来越多都有问卷调查，调查除了饮食啊什么好不好，住的好不好，有一个就是你觉得讲员讲的怎么样。好，你说以后不要参加这些了。哎呀，我现在也知道，虽然我是这么落伍的人，我也知道 Facebook 里面也有，你不要人家打分数，人家也帮你打分数，赞啊，有多少个？哎呀，我的才五个。然后我听说，我想这应该是真的，离开教职已经很久了，我不知道我们这里的老师啊，大概每一个学期完了，学生都要评价你一下，这老师是全校最受欢迎的，这老师是全校最不受欢迎的，你讲的最烂的。各位，你发现没有，我们的形象不是建立在正确我们形象上，我们的形象是建立在别人的观点上。因此呢，最伟大最有能力的人，他也不能不成为他粉丝的奴隶，他要做每件事让人家投票投给他。那么可能老师也会这样，可能牧师也会这样，以现在的电脑的发达，我猜不会太久信友堂就会有个什么叫 APP， 就是你对今天的讲道如何，啪，那每个传道人然后做一个统计，这都不要人统计的，电脑自动帮你统计。截至目前为止，我们信友堂哪一场道讲最好，那场道讲的人一定被人恨死了。各位，我们没有自我的，人离开了上帝，人只能在无限的掌声中失落。你不希望别人掌声多于你，然后你自大自负，可是你又拼命要巴结你的粉丝，怎么让他们给你写赞？基督徒并不是说跟人友善、跟人友好，别人肯定是一件坏事，我们并不会这样说。若是可能，我们尽量跟人和睦，长老、执事、选举都是在众人中间有好名声，我们并不轻看这些，我们是活在世上的，我们也希望有好名声，正如我们也希望我们吃喝玩乐、饮食还有各方面，包括我们身体都有美好的展示，我们希望这样。但是我们常常并不是这样，而且随着我们的衰老，可能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就慢慢变成泡沫了，我们怎么办？我们不再说这个世界上的赞或者投票或者民主或者民意调查或者这些东西好或不好，这些东西可以好可以不好，这些东西不是我们基督徒自我的认识、自我的形象，我们活在世界上，甚至不是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对别人的形象的基础。我们的基础是上帝，你必须认识上帝，认识上帝对你多么的慈爱，能对你多么的把一切的丰富给你，你就被这个慈爱、被这个奇妙的事感动，让你对自己、对社会、对国家、对魔鬼、对天使、对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所有的事有一个很正面的看法， 当我们要有正面的自我形象的时候，我们必须正确的认识上帝。当我们正确的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也能正确不仅认识我们自己，而且是正面美好的，我们也能正确的认识其他的人，也是正面的，虽然不一定是美好的。我们基督徒是诚实的。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保罗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他不是说我，他不是说一个基督徒天天读经祷告仰望上帝，天天思想主的话，他就越来越变得很漂亮了。保罗不再讲美容术，保罗在讲我们怎么活得好，对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对别人看法也是正确，而且是积极的，包括魔鬼、天使、政府。是的，你看对了上帝，你才能看对这一切，而且是正确的。并不是说我们都像很多社会上讲的什么都宽容，什么都可以，没有，我们对是非美丑善恶的标准是非常严格的，是越来越清楚的。我们不是和稀泥的，但是我们会很正面的。不是一个人，是我们众人，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是我们不是指着我们的灵修祷告甚至崇拜，虽然这些很重要，是圣灵，是主的灵在我们心里认识耶稣基督的美好。我们越认识，越思想，越把这些认识和思想，各位必须是应用在你的生活里面的，包括你跟夫妻之间的吵架，包括亲友之间的不和，包括金钱上的运用，包括在教会里面的争执，包括在社会上面的，包括毒奶粉，包括毒食品。各位，我们的上帝，对上帝的认识跟这些都有关系。当我们认识主的时候，当我们越认识主的时候，我们对这些看法，我们会知道哪些错误应该避免，求主帮助，求主管教，求主刑罚，但是我们总是正面的，我们总是积极的。我们等一下会再举一些例子。众人都像我一样，并不是说我不会犯错，我过去也犯错，现在也犯错，将来也会犯错，但是过去、现在、将来，我都经验到主的恩典够我用。这就是保罗在这里他传的福音。在60年代有一首歌啊，对不起，你们现在一定马上，刚刚讲到的时候就马上有人去讲，就去搜，然后就点出那个歌了。现在不要放那个音乐哈。60年代有一个歌 ，House of the Rising Sun， 我们中文翻日升之屋。你不知道的话，你去搜一搜，很好听。现在不要说哈。House of Rising Sun 是一个描述一个年轻人，他是一个重刑犯，带着锁链从火车上被警察押下来。然后他在想，以前他在 New Orleans 长大的时候的状况。我看维基百科上面写，这个歌可能更早的时候在妓院里流传的。很悲哀，这个人。他最后讲，他说，母亲啊，告诉你们的孩子，不要像我一样，不要把他们的生命花在罪恶和痛苦中。母亲啊，告诉你的孩子，不要像我一样。保罗告诉弟兄姐妹，要像我一样，要像我这样信靠上帝，要像我这样蒙恩。那么我们每个人不管什么样的出身，什么样的背景，什么样的遭遇，我们都可以活得更好。过去的事情，包括过去的伤痕，对我们也可以是积极的、正面的。这我们等一下都会说。在使徒行传26章24节，保罗在跟这些人讲的时候，保罗在讲到上帝在他身上恩典的时候，他是这么的激情。他不像一个带锁链的囚犯，他像一个对这些所有的君王、官员、将军、统帅、夫人、美丽的人在那里讲，你们需要像我一样，你们要知道我蒙了多大的恩典，你们要知道我的主是多么的美好。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我勉励大家，也勉励你们这些达官贵人。 我勉励你们，我是到如今还站得住的人。我希望你们认识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于是那个巡抚菲斯都就大声地喊，保罗，你癫狂了吧？保罗说，我没有癫狂，我说的是真实明白的话，我们不是疯子。但是很多人的确认为保罗是疯子，包括很多新约学者觉得他有癫痫症啊。很多人也觉得我们基督徒癫狂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你们去教会，你们不信主的家人会不会觉得你癫狂了？在应该是16、17世纪吧，忘记了哈。在荷兰有一个犹太人，很有名的哲学家斯宾诺扎。斯宾诺扎他是犹太人，但是他不是犹太教徒。事实上他后来他的一生有个很生动的一幕，就是被犹太人犹太教开除教籍了。斯宾诺扎不是基督徒，不是犹太人，有人说他是无神论，有人说他是泛神论，但他讲一句话讲得非常好。他说先知其实可以用在每个基督徒身上。他说先知就是 God intoxicated man。 我说明一下， intoxicate 这个字是负面的， intoxicate 就是中毒了。那么但是这个中毒呢，跟一般把你毒死的中毒不太一样。这个 intoxicate 的意思是有好像喝太多酒了，或者迷幻药，或者毒品，或者是那些叫你刺激麻醉，就让你神魂颠倒一样。他说先知就是被上帝迷住的人，被陶醉在上帝里面的人。其实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被上帝的智慧、上帝的爱、上帝奇妙的作为 intoxicated。 我们被上帝迷住了，人看我们是癫狂，人看我们是神经病，我们不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他就说，他就表达出不仅他自己的形象，教会的形象都建立在因为认识上帝的形象的美好里面。他能够很正面，也没有说谎，不像现在很多的人都在瞎捧说谎，或者乱骂也在说谎。我们是因为上帝在我们心里面。第二节，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这句话的意思其实说，上帝给我一个工作，这个工作是恩典的工作，这个工作我能够有是因为为了你们，我为了你们，上帝让我做一个恩典的工作。恩典的工作不仅表示这是要赐恩给人的工作，让人得到恩典的工作。恩典那个字在希腊文里面也有美好的意思，美善的意思。恩典通常我们了解是白白的，但是恩典也有，就 grace 这个字不只是白白的，也有美好，就是英文的 graceful， 很美好的。上帝把这很美好的工作给我，为了要你们在我这美好的工作里面成为美好。好，我们又在讲我们的形象，我们又在讲我们的工作。各位，你喜欢你的工作吗？你觉得你的工作真是棒极了？还是我们讲过很多次，我觉得很多时候人因为不认识上帝，我们的自我形象、对别人的形象、工作、家庭都是负面的。但是如果说死嘛，又很怕，所以我们活的一切都在负面里面。保罗喜欢他的工作，各位，我喜欢我的工作，各位，我喜欢你们。希望不是臭屁啊，希望真的。保罗没啊，各位。也不是因为你们都很好，对，对不起，我说过，我们不是因为环境，不是我们自己，是因为上帝。上帝，我们透过上帝，透过上帝的恩典，透过上帝的福音，每一件神所做的事情，叫我们看自己、看神、看万事万物，我们能够正面正确的看，否则你就一定会失败了。我有一个工作，这个工作是恩典的工作，是为了你们。这个工作让我知道福音的奥秘。福音其实就是奥秘。当他讲福音的时候，重点是这是一个好消息。讲奥秘的时候，是指不是我们人的智慧能够知道的。 第六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好，我刚刚讲过，我们自我形象好吗？我们对别人的形象觉得好吗？那个自我形象照世界来讲太好的人，我觉得我很棒的人，通常就是看不起别人的人啊。这种故事听太多了，大教授啊，大歌星啊，大影星啊，他觉得自己很好，别人都渣子。但是我们刚刚也讲过了，他也同样会被这些东西挟制住，包括学术界也是这样。你要朝着学流风去走，学术的风潮潮流是什么，你要跟着他去走。甚至当然也许自然科学好一点，人文科学里面很多是要跟着一起说谎，跟着一起作假，然后有的时候要跟着要去揣摩那个会被引用的 journal 的那个编辑的心，就跟大明星要揣摩我的粉丝会不会说赞，你的一举一动是被他控制的。我们被上帝的爱熏陶感动，我们有改变，我们不仅自己改变，这个美好的改变我们乐意跟人分享，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一起的。各位，我们得到了好消息，我们原来是肮脏的，我们原来是污秽的，我们原来是罪恶的，现在还是，但是每次当我们回到神那里，信靠神那里，我们就得洁净。而且奇妙的是，过去我曾经做的错事，现在因为我信靠主，能够有正面的结果，包括对我的提醒，包括最重要的，对我谦卑下来的重要。所以人的罪性没有完全被涂抹，一直到主再见主的时候，其实也有很正面的。虽然我们恨恶犯罪，虽然我们恨恶自己和别人犯罪，但是也有正面的。那让我们谦卑下来，我的软弱可以显出神的刚强。好，我们又问，当人得到好处的时候，我们得到福音的时候，我们得到圣灵的时候，我们得到上帝拯救的时候，我们得到这个新生命的时候，我们的形象很好了，我们很善良了，我们很平安了，我们很有安全感了，这个美好会叫我们对别人的态度是怎么样，会叫我们对这个东西的态度是怎么样。各位，这又是人间的悲惨的事，当你得到好东西的时候，通常是你不愿意得别人得到。我曾经讲过，台大图书馆的管理员跟我讲，有的时候图书馆的一些书会不见，被学生藏起来，不是被借出去，因为借出去就可以找到这本书在哪里，不是借出去，是藏起来，因为他看到里面有一段文章文字或者什么很好，可以写在他的报告里，所以不要给别人看到。各位，这个就叫专利啊，我不要别人有，我不要别人发明，我要第一个去。这我儿子也在专利工程室，哦，这个听到的故事很多。我得到了，不管我得到了一个灵感，或者说什么东西，我不要给别人知道，我不要让别人分享，这都是人的没有安全感。各位，再伟大再聪明的人，面临死亡和衰老，他也没有安全感。面临孤单寂寞，他没有安全感。再多的掌声不能给你安全感，安全感平安只有从上帝那里来。上帝白白爱你这罪人，如果你拒绝，我想到秉勋弟兄跟我讲的，我也在这里提过，在植物园有漂亮的荷花，早上开，很多人去拍。秉勋说，如果有一朵荷花特别漂亮，他看过，非常漂亮，会被人家打烂，就是有人先拍到了，然后不可以给别人拍，把它打烂，这叫专利。各位不要遗憾，你我都有。当你发现你的论文被人家引了一段没有引出，感谢谁谁谁，你就很愤怒，就是一样把人家打断一样。谁说那是你的？我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神给我们恩典的美好，包括这个恩典给我们爱，爱愿意分享上帝的恩典，而且这个爱的分享不是分享出去就更少了，而是更丰富更多。 然后我们也看到别人在得到上帝恩典的时候，使我还有使多少人更丰富更美好。认识上帝的人，不断在上帝恩典中的人，我们乐意跟人白白分享恩典，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教会的生活，你的美好，你的形象的美好，不只是你美好，不只是耶稣基督美好，因着耶稣基督的美好，众圣徒都是美好。我们也承认，包括牧师、长老、执事，你我每个人，我们都还是有很多的罪恶，有很多的邪恶，很多的痛苦。我们承认教会里肮脏的事实在太多了，教会里愚蠢的事实在太多了，我自己我知道。但是我们感谢主，越多的肮脏愚蠢，当我们悔改归向上帝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上帝这个清洁剂，这个美化剂是这么稀奇。我们的丑恶和软弱和无能，特别彰显出上帝的伟大，而上帝怎么修复我们，也让我们在不断被修复更新当中，我们一方面谦卑，一方面我们要跟人分享，因为我们经验过你跟我一样自我中心的时候的痛苦。只有一个答案，回到耶稣那里。第七节，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如果我这个工作，不管是做医生，不管是做护士，不管开计程车，不管是扫厕所，各样的工作，各位，都是一方面都是罪恶的，因为我们在世界上做什么都是罪恶的。昨天在跟一些弟兄姐妹查经，我就讲了，我们当中有教授嘛，台大化学系教授，你们都猜到是谁了，教我们做毒奶粉、毒食品，上了化学就去毒害人。当然不是他的坏，不是他的错，但是这就跟当年科学家发明做了原子弹以后，很多人很痛苦，这也引起很多哲学上问题。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些知识隐瞒掩盖？如果不可以，我们一定要公开，那死那么多人怎么办？各位，我想每一个科技、每一个文明、每一件事，我们活在罪恶的世界，都沾染了罪恶，没有人可以自大。但是这不是我们的答案，这不是我们终极的答案。终极的答案是悔改，信靠上帝。我们不会说行行出状元，我们会说行行出圣徒。每一个行业、每一个工作岗位，我们都可以有圣徒的榜样。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那么优秀，各位，优秀那不是每个人都能有的，更不是每个基督徒都能有的。我们在非基督徒身上常常看到这些世界的优秀远远胜过我们，但是我们的优秀是我们有这位主，使一切的美善、良善、一切的丑恶，在我们所经历过的结果都让我们被造就，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好叫恩典因为人越发显多。这也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的话啊。所以保罗把这个福音传给人，这个能改变个人、改变团体，让我们相爱、让我们平安、让我们谦卑、让我们和平，我们传给外邦人。第十节，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执政掌权的是保罗在以弗所书喜欢讲的，前面在第一章里面讲到说，神给我们的能力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有能主治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神给我们的能力、爱的能力、智慧的能力、平安的能力，显在教会中的是胜过一切这个世界上的。是我们不是在吹牛，我们完全承认，我们比起这个世界、比起佛教、比起回教、比起无神，我们差太远了。但是我们一方面说他们的优秀是出自上帝，他们不知道，我们知道出自上帝，我们依靠上帝，我们就能在一切的比人优秀或比人不足的时候，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丰富的人、给予的人，使天上地下所有的知道神的智慧。各位，教会的确是世上的光，教会的确要让这个世界上知道盼望在哪里、光明在哪里。光不是从东方，也不是从西方来的， 光从教会里来的，从一个承认我们自己是罪恶的，而信靠上帝，上帝无穷的，我们承认，而且我们承认了，我们继续需要领受这样的恩典。第十二节，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我们信主，我们既需要主，基督徒不能没有主，基督徒不能不谦卑，基督徒不能不饥渴，基督徒不能不觉得自己软弱，因为我们的确如此。你越强越棒越好，你越知道这是来自上帝，你越知道如果没有上帝托住，你是站不住的。我们在失败中我们会体会，我们在成功中我们更需要体会，我们需要继续的依靠上帝，我们需要继续的放胆无惧，放胆无惧的在基督里放胆无惧到神面前，可能是指因为我们被主赦免了，被耶稣基督救恩拯救，所以我们到那 圣洁的上帝面前不必害怕，可能有这意思，也可能有另外一个意思。我们放胆无惧到神那里，是因为我们知道神让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怎么讲？各位，我们在信友堂，信友堂是一个大教会，是一个中产阶级教会，是一个有钱的教会，是一个有学问的教会，是一个各位姐妹美女如云的教会，我也跟那边的讲哈。那么会不会有，我是指摄影机哈，会不会有没有考上大学的？现在台湾要考不上大学要很有本事，会不会有考不上大学的，找不到工作的，能力很差的，很丑的，他不敢来教会，他觉得来教会他被歧视被轻看。我知道有，我知道有，我必须说他值得同情，也要被责备，因为我们不要自卑如同我们不要自傲，因为我们不要自怜如同我们不要自恋。我们一切所有的来自上帝，在罪恶的世界很多我们希望不要发生，但是发生了，我们可以因为神继续的恩典，我们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各位，到主的面前来，到主的家里来，不是只有你在那里读经祷告，是在小组、在教会、在团契跟大家一起受折磨、受磨练，也磨练人、折磨人，但是被上帝显出他的美好。所以保罗说，不要因为我受的患难丧胆，这是你们的荣耀，你们也是我的荣耀。保罗常常讲这样的话，不是只有他自己觉得自己很好，是我们大家在基督里面是美好的。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为什么保罗喜欢讲他自己差劲的地方？因为自己差劲的地方，我们再一次说，一方面叫他可以谦卑下来，不敢自大，一方面叫他可以把这个过去软弱而蒙了上帝的恩典的事，跟其他许许多多英雄豪杰或者自以为自己是英雄豪杰的人讲。我们不必自卑，也不必自怜，我们也不必自恋，但是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件事，包括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是可喜乐。这些事本身不好，但这些事因着你有信心，可以帮助你，可以帮助别人。好，我们就拿保罗做例子。保罗曾经逼迫过教会，斯提凡的死他有责任。每次想到这些事，我们常常鼓励我们不去记过去的这些罪恶，事实上过去的罪恶主都涂抹了，过去的英雄事迹荣耀也都归主了，我们应该是很清醒的继续往前走。但是我想我们是人，我们就难免会想到这些事，我们想到这些事，我们想到我们曾经对自己的配偶不忠实，我们想到我们曾经对自己的配偶有凶暴，我们想到我们在对我们的同工同事家人，我们会遗憾，会闪躲，我们想到别人对我们的伤害， 我们会咬牙切齿，这些事情都是有的。好，我们想到我们做得好的，我们会得意忘形，我们想到别人做得好的，我们会想办法忘记，我们会想办法说啊，还不是会催会拍会还不是他只是机会好一点快一点跟对的人等等，这些我听过很多人这样讲，哦，他的博士念那么快，哦，他跟对人了，好像你念那么慢就是你跟错人了。就我们总是在找借口。当基督徒，当保罗想到斯提凡死，或者他以前逼迫教会的时候，甚至不只是以前，在教会，在他信主重生得救以后，每个人我们还是会犯很多的错误。我都很希望很多地方想都不敢想，想都不要想，我来信友堂说错的做错的，这是很丢脸的。但是如果我们想到了，我们仍然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典越发显多。他想到斯提凡死的时候，如果他没有重生得救，他就是愤怒的，这个人该死。如果他后来发现斯提凡不该死，但他还是没有重生得救，他只是很多的叹息，就跟我们最近在报纸上也看到的，酒醉驾驶把人家撞死了，到灵堂匆匆跪一下就走掉了，因为他不安了。各位，这些事或多或少我们都会做，保罗想到的会是什么？他会想到，我把人家害死了，神还是爱我。所以他不会骄傲，我真的很丢脸，我这个大使徒，我曾经是靠着自己的智慧、聪明、道德、信仰把别人害死了，我不能够再骄傲。但是我能够讲到，上帝赦免我，上帝拯救我，上帝恩待我，我也可以跟别人犯了错的人讲这些事。我们曾经提过，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十七节，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遇到了基督，被大光打倒，三天三夜不能吃不能喝。不知道圣经讲他那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不睡他在干什么，我想可能有很多的懊恼，神可能也给他很多的启示告诉他，但是他的确做了很多错事，他怎么办？尤其他逼迫了基督徒，神叫一个无名小卒亚拿尼亚去他家，告诉他上帝对他的旨意。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路加写得很细腻，把手按在保罗的身上。各位，保罗信了耶稣以后，第一个温柔的手按在他身上的是他逼迫的基督徒，有一点像耶稣把他的手摸在长大麻风的人身上。他得到一个温暖的手，然后他听到一个温暖的声音，兄弟扫罗，你是我的兄弟。各位，这就是教会，这对扫罗有多大的恩典。主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叫你被圣灵充满。我们没有独得之秘，我们得到了上帝的福音，我们就跟人讲，没有什么藏在那里，没有什么隐秘的。初代的教会还有历世历代教会，或者你有机会碰到有一些人跟你讲啊，有一个特别隐藏的福音，那是假的，我们没有什么不能公开的，我们还巴不得公开，巴不得跟人家讲，只是通常你不听而已。我们跟人讲，叫你能看见，叫你被圣灵充满。我们被圣灵充满是这么丰富，这么喜乐，我们不会说哦，这好棒哦，不要让别人有，这是我的专利，你要得圣灵充满到我这里来。没有，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凭着信心领受上帝的圣灵，上帝的恩典。保罗，扫罗的眼睛就打开了。在罗马书第十六章里面，是我们很忽略的一个一大堆问安的，但那个那一章其实也有非常多的很奇妙的恩典。在那一章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对人的认识，教会里面的认识。在第十六章，他问百基拉和雅居拉的安，他说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 也感谢他们。哦，我希望我有一天能写，哦，我在信友堂哦，谁谁谁为我的命把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哎呀，我真是感谢他，死得好啊。各位，其实我们都是，今天我们在这里崇拜，有多少弟兄姐妹付出了很多，包括周报的制作，包括影音的传递，包括接待，包括把各位带到位置上，我们都感谢他们，我们都感谢我们能够彼此的扶持，彼此的供应。在里面他也问了一个，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果和尤尼亚安，我们都不知道他是谁，但是这就是我刚讲的，自我形象的好是因为我认识了上帝。我们总是认识了上帝，我们才能更认识自己是罪人，是蒙恩的，我们也才能更认识教会是蒙恩的，也是罪人。各位没有停到这里，包括世界，世界也是蒙恩的，虽然最后是抵挡上帝而会灭亡，但是神也叫我们活在世界，我们没有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进入这个世界，我们带着上帝的见证，虽然世人不愿意听，我们告诉他们上帝是怎么爱你们，虽然世人不承认，我们跟他们讲我们是积极的。耶稣的被钉十字架，这是一件最悲惨的事，但在基督徒的口里这是一个最伟大的事。耶稣被罗马人、犹太人、大祭司还有百姓联合起来被钉死。你自己印象，虽然我们圣经不熟，你想想看，我们每次讲到耶稣的死，我们会想到哦，犹太人好坏哦，你会想到说哎，罗马人好邪恶哦。我们每次想到十字架，我们都想到神好爱我们。这就是我说的，在生活中邪恶的事，我们没有否认他的邪恶，我们把那邪恶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即使在邪恶的事上，我们看到上帝的智慧和慈爱，我们的生活是正面的。约瑟后来跟兄弟谈话的时候也是有说这样的话，这应该在创世纪最后一章，你们当年要卖我，你们的意思是坏的，但神的意思是好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在这罪恶的世界，都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更感恩更喜乐，也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能够更看事情看得更清楚。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是你们的荣耀，我为你们所传的福音也是你们的荣耀，我带给你们的平安喜乐是你们的荣耀，我带你们的不安也因为你们有信心是你们的荣耀。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一切自战自清的苦楚都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保罗的情形、摩西的情形、你我的情形都是一样。我们也在最后再提一下，各位，我们的恩典都是从神来的，没有错，但是我们的恩典也是神透过教会给我们，这也没有错，但是我们领受的恩典也是神透过不信主的人，包括我们不信主的父母、不信主的老师、不信主的社会，甚至抵挡上帝的社会国家给我们的。我曾经提过摩西，各位，摩西的自我形象是怎么样？摩西怎么想他自己？我们都想摩西太伟大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是耶和华面对面认识，他一个人代表了200万人站在山顶上跟耶和华讲话，领受上帝的律法，然后下来告诉以色列人，也告诉历世历代基督徒上帝的律法是什么。摩西写了摩西五经，摩西太伟大太了不起了，他跟保罗一样，他得的启示太大了，所以神也给他一根刺，神也给他软弱，神也给他艰难，神也给他折磨，神也给他知道自己犯错的事情。这些事不好，我们希望都不要犯错，但是如果我们犯了，那个错也仍然可以是正面的，叫我们谦卑，叫我们坦然无惧到神面前，叫我们不用装假。哦，摩西的自我形象在40岁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他是希伯来人，整个埃及人在虐待希伯来人， 把希伯来人当奴隶，但是他在埃及的皇宫长大，他是汉奸，他是吃里扒外的，他是希伯来人被埃及人教育，他的民族意识又从哪里来？他的正义感又从哪里来？我们看到他40岁的时候出去，他看到埃及人欺负他的弟兄，他的正义感这么强，把埃及人打死了。可是希伯来人不接受他，这个故事我们就不必讲了。我是在想，我说过摩西后来逃到米甸旷野的时候，他救了一群女孩子，那群女孩子回去跟爸爸讲，今天有一个埃及人来救我们。摩西很喜欢埃及人的文化，他讲的话，他的埃及文、埃及的文明、埃及的知识学问，斯蒂凡讲的他都学会了，他不可能不喜欢。各位，你喜欢我们中国的诗词歌赋吗？你喜欢贾伯斯设计出来，这都不是基督徒，贾伯斯设计出来手机吗？你喜欢毕加索的画吗？这都不是基督徒。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科技文明人，他们都不是基督徒，你喜欢吗？你对他们印象是什么？我们基督徒印象是什么？圣经讲的是什么？我们通常就以为是很邪恶的，是有邪恶的成分，因为他不归荣耀给上帝，但是那里面也有上帝的工作。但是有上帝的工作并没有解决你的问题，没有解决问题不是坏事，软弱甚至软弱随着我们，问号问号随着我们，不是坏事，可以是坏事，但是不是坏事，可以不是坏事，可以让我们谦卑继续寻求。我想摩西后来在旷野的40年在想，我到底是谁？各位，对他最好的在前40年都是埃及人，对他最坏的最后的40年都是以色列人。人间很多地方很矛盾的，那我们有仇敌，我们有朋友。我也不知道摩西后来离开埃及的时候有没有跟他的妈妈，跟养他的妈妈，跟把他从水里救出来的法老的女儿说再见。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写一个摩西的义母的故事。各位，我们基督徒并不是愤怒的。龙应台女士说中国人为什么不生气，我是觉得有点怪。我们应该，你为什么不快乐？你为什么不笑？你为什么不感恩？我们有这么多恩典，哎呦，因为忘记了，不觉得那是恩典。我们有很多的困惑，我们有很多的问号，这我们都承认。摩西有，保罗有，我今天只是提一点。我们在想，在强，你在骂埃及人的时候，你也想想看，约瑟的法老对他多好，救了以色列人。我们在这世上一切的事，如果不信主就是虚空没有意义，如果我们信主，虽然我们不一定能解释，不要因神儿女所受的患难丧胆，这是我们的荣耀。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受惠太多人了，我们受惠耶稣基督，我们受造奇妙可畏，我们的成长充满恩典主，但是我们在最终生的，我们也在最终成长。我们求主让我们谦卑的依靠你，坚定的依靠你，保守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下面让我们一同来默想今天的信息。
感谢您的收听。若需进一步详细资讯，请上本堂网站 www.hfpchurch.org.tw。 本堂地址：台北市罗斯福路三段269巷5号。谢谢。